隨住全球經濟正係經歷一場前所未有嘅能源轉型，一啲清潔能源所必須嘅關鍵資源過度集中喺少數國家，開始引起廣泛嘅國際關注。總部設喺法國巴黎嘅政府間國際組織國際能源署喺呢個月初嘅一份報告之中指出，同石油呢種相對普遍存在嘅大宗商品不同，鋰同鈷等嘅礦物係新能源經濟的基石，而這些不可再生礦物資源有限，被屈指可數的幾個國家所控制。報告指出，這些礦物前三大生產國佔全球供應量的 75% 以上。這個專注國際能源安全的組織在這份旗艦報告之中建議，西方國家應該考慮儲備鈷同鋰等關鍵稀有金屬。就在這篇報告公布的同一日，一家中國公司宣布發起從一家英國公司手裏面收購一座位於墨西哥的大型鋰礦。這座位於墨西哥索洛拉州的鋰黏土提鋰項目是目前全球屈指可數的最大的鋰資源項目之一，總資源當量高達大約是880萬噸碳酸鋰。中國鋰業巨頭就是共豐鋰業稱將會將 1.9 億英磅收購英國礦企巴卡洛拉鋰業公司權。交易完成之後，共豐將會持有巴卡洛拉 100% 的股權，全控這個鋰黏土的項目。在這個之前，共豐已經擁有位於澳大利亞、阿根廷、愛爾蘭等國家總共五座鋰礦的開採或者包銷權。中國雖然稀土儲量豐富，但很多其他關鍵資源匱乏，與其他國家的鈷礦的資源相比，中國鈷礦規模小，品位低。去年初以來令到很多礦業公司被迫停工關閉的新冠疫情，為中國提供了被中國礦業界人士所稱的海外并购的窗口期。在这个窗口期里面，中国收购了包括至少两座刚果金的钴矿。中国的洛阳叶村木业集团去年以12月以 5.5 亿美元从美国的自由港默克莫兰公司收购了刚果金基桑福的铜钴矿，一跃成为世界第一钴巨头。基桑福礦是全球最大未開發鈷資源的項目。根據中國中泰證券的一份研究報告說，這次收購完成之後，洛陽木業控制的鈷資源量由248多萬噸躍升到558萬噸，實現鈷資源量的翻倍，超越瑞士的嘉能，可能成為全球第一大鈷資源的企業。在這個之前，該公司已經擁有了剛果金的藤科豐谷老美的銅鈷礦。中國另外一家礦業公司總部設在廈門的盛傳礦業集團去年12月收購了澳大利亞恩祖里礦銅礦有限公司的100%的股權，獲得了該公司位於剛果金加丹加地區的銅鈷礦山的資產。根據國際銅業協會的估計，隨著電動汽車的普及，國際市場對銅的需求將會大幅增長。一部純電動汽車用銅量是83kg， 是運動汽車整車用銅量的兩倍。加拿大礦業公司艾芬豪礦業自稱坐擁世界上最好的三個礦山，就是剛果卡莫亞、卡富拉銅礦勘探區、南非普拉特礦層、帕把涅銅金礦勘探區的新礦場的發展，以及剛果的基普什新銅主吉銀礦的大型重建的工程。在最近一年多以來的一系列權股交易之後，目前中國的紫金礦業和中信金屬已經成為艾芬豪的第一和第二大的股東，中信董事長已經進入董事會任聯合主席。紫金礦業近年來收購的礦產公司還包括了另外一家加拿大的銅新礦的產資源的勘探開發公司， 內心資源公司，內心旗下擁有的塞爾維亞、馬其頓、非洲厄立特利亞等多處礦產的探礦權，鋁是中國的另外一個資源緊缺的關鍵礦產的資源，中國鋁的儲量僅約為全球的 3%。 特斯拉首席執行官曾經多次表達對鋁資源的擔憂，曾經稱鋁是中國在鋰電池生產之中最操心的問題。印度尼西亞是全球鋁儲量的第一大國，據中國不同機構發布的研究報告，目前總共有12家中國公司在印尼投資鋁礦，其中包括財富世界500強青山控股和江蘇德隆鋁業這兩家公司在印尼鋁設的項目的規劃總產能加起來高達500萬噸。相比之下，據美國地質調查局的數據，印尼去年的實際鋁礦開採產量是76萬噸。石油被認為在過去近百年來的世界格局變遷之中，與地緣政治形影相隨。盈利組織美國能源聯盟資深副總裁丹基什對美國之音說，隨著1973年贖罪日戰爭爆發，埃及和敘利亞出兵以色列，阿拉伯國家切斷了對美國以及以色列盟國的供應。在這個之後，他們所有的國家安全決定都與這些決定對他們的能源安全意味著怎樣的這個背景是有關的。中國在純電動車電池產業鏈的主導地位，不單止限於上游的礦產開發和下游的成品電池，在中游的精煉加工某些領域，中國亦都佔有近乎壟斷的優勢。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經濟學家托馬斯·杜斯特伯格說，中國的手段是在不考慮是否盈利的情況之下，在上游大量購買礦產的資源。曾經任美國商務部前助理部長杜斯特伯格對美國之音說，中國還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大量傾銷成品，令到其他國家很難與中國競爭。國際稀有金屬信息諮詢公司基準礦業情報機構的數據顯示，在古精煉加工的領域，中國企業控制著 80% 的市場的份額。該公司去年的一份研究說，在陰極部分，中國公司的佔比為很高，但陽極就更高。如所有陽極就是天然和合成石墨的 86% 是在中國生產的，天然石墨陽極的100%為中國製造。國際能源諮詢顧問公司伍德麥肯茲金屬與礦業資深副總裁朱利安·海特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已經吃了餐桌上面的開胃菜、主菜，並且已經開始品嚐甜點了。而他們呢，在確保滿足能源轉型所需大量金屬的問題上面，他們甚至還未上台呢。2019年5月在美中貿易戰正是甜之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到江西考察一個稀土生產企業，習近平此行被廣泛解讀為藉此警告美國。中國官方的新華社當時曾經幾乎不加掩飾地說，看似平凡的考察行動意義好不一般，其中稀土就大有來頭。中國在過去的十幾年之中，曾經幾次對稀土出口實行了配額的限制的制度。美歐國家亦都曾經聯合向世貿組織提起訴訟，在被判敗訴之後，中國在2015年取消了出口的配額。卡托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貿易法專家林西科姆認為，目前市場和法律尚能夠壓制中國，切斷供應亦都難免會傷害到中國的本國的市場。他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的時候說，他們當然應該對中國政府的貿易做法感到關切，但市場曾經懲罰過類似的做法，而且美國有法律可以用來應對中國打的這張牌。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亦都有業內人士提醒說，西方國家切不可對中國掉以輕心。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巨頭瑞士有色金屬營銷商加倫可的首席執行官伊凡格拉森伯格警告說，如果西方的汽車製造商認為他們永遠可以依賴中國提供電池，那就太天真了。 格拉森伯格上個星期在出席汽車未來峰會的時候，對《金融時報》說，西方汽車製造商一是不認為股的供應是一個問題，一是相信他們肯定能夠從中國買到電池，但是如果買不到怎樣辦呢？中國人就會說，我們不出口電池了，我們只是出口電動汽車，那電池從哪個地方來呢？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